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16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澳洲这场惨案的最新进展。人们呢在排长队献血，那位澳洲的英雄现在捐款已经接近200万了。另外说到俄乌谈判，准确说是美乌谈判，那这次和平有望吗？有曙光，有一些希望。在这里边呢，东道主梅尔茨做了一些介绍，小泽呢讲了讲他这边角度的一些说法，另外美国那边呢也做了一些表述，三方咱们汇总，看看这次呢像还是不像。总之这次谈判把容易的基本都解决了，现在最难的就剩两个问题啊，现在看呢接近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另外说到美国呢，美国的新闻今天啊有人发了一个帖子，前一阵郭德纲说了一句话把大伙儿都给气乐了，有我是一只什么千年的蛆，一睁眼我就恶心全世界。哎，这帖子算是把全世界都给恶心了。来吧，说说中国经济。《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东西，它实际上把统计局刚刚公布的一些数据给做了一个汇总，它的标题就是中国多领域的经济指标全面恶化，这是华日的它的标题。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就急了，他在《求是》杂志呢发了一篇文章，扩大内需现在是战略之举，不再是什么权宜之计，不再是啊表面这口头上的一种说法，是战略之举。从当年的什么耶伦呢等等，这多少年前人们就跟你说你得扩大内需，你不能老做出口啊，现在呢终于他说出了这句话。一会儿看看就他说的这些内容能扩大内需吗？简单的咱们分析一下。节目开始啊，今天呢我们还是先从澳大利亚开始。最新的情况呢，目前仍有25个人住院，其中有10个人情况危急。那位生还的24岁的枪手还处在昏迷的状态。我看下边有很多人留言啊，拔管子得了，你救他干嘛呀？说到这次的攻击，确实是伤了澳洲人的心，也惹怒了澳洲人。大批的悉尼民众在白天跑到邦代海滩，到那儿去呢，为那些受害者献花。哇，那花是很多的了啊，人们呢都很沉痛啊，那个人们的那种情绪啊，大家呢点开周围的那些视频您看看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被带入的。那晚上怎么办呢？因为现在是我们这边的夏天嘛，人们依然是络绎不绝，大批的人来在那儿干嘛呢？点蜡烛。那个场面是非常感人的啊，那大家呢自己去看。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明斯讲，如果大家呢想做点实际的事情，那就去献血吧。结果在悉尼市政厅捐献中心和周围地区就排起了长龙。我看有朋友呢开着车拿着摄像机不关机的就这么照，你要让我说那个长龙大概1公里是挡不住的，开了老半天，1000米肯定挡不住啊，是这么个情况。后来问了一下里边的人，等待的时间长达4到7个小时，人是很多的。而且生命血液中心网站因为访问量过大崩溃了，因为这个网站平时也不忙，它的服务器可能也没那么强大，一下崩溃了。在24小时内，在全国范围人们就预约，就到那儿，我约一个时间到那儿就去抽血的，超过了2万次，这都是约好时间到那儿就抽的，创下了自2009年黑色星期六，我估计是那次蓝山大火以来的最高纪录。 其中呢，人们要那个 O 型的阴性血，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大，得到了大量的回应。啊，很多是这种情况的人，大家去跑去献血，有大量的血浆，现在从其他的州正在往新南威尔士啊，在运送，在补充。大家看看这些画面啊，我想呢，看了这个，人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啊，把孩子们、把子孙后代带到这样的国家啊，这种事情。当时发生在新西兰，发生在澳大利亚，这个景象完全都是一样的。那下边就说说那位平民英雄艾哈迈德，赤手空拳勇夺枪支，后来呢，他也身中两枪住院。后来我看了一下更多的角度，他后来把那枪抢过来以后，他拿那个枪比着在地下坐着的那个年轻人啊，拉维德。那拉维德呢，就手撑着地往后退。实际上，他这棵树离旁边的那个过街桥距离并不远，大概有二三十米、十几米的距离，是很近的。结果，那个他爸爸在桥上一看啊，把他儿子枪抢走了，立刻向这个艾哈迈德射击一枪。我现在看到的消息，击中了肩膀、上臂，一枪击中了大腿，啊，是两枪。大腿那一枪流血流的是很多的啊，失血是很多的，但当然呢，这两枪都没击中要害，都不致命，是这么个情况了啊。当然事后也证明，他尽管拿枪比着那个年轻的枪手，但他并没有开枪，他不知道怎么用枪啊。结果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感动了无数人，不到24小时，人们给他开了一个捐款的账户，在24小时之内，整个的捐款额就超过了130万澳币，那是很多的啊，130万澳币。那我刷一下现在有多少了，我一直有他这个账户啊，现在已经是199万2740，有这么多了啊。现在呢，大概有将近3万5000人啊，给做了捐款。三万五千人，你比如说捐一百的话，那就300万嘛，那就350万，差不多都捐了50到100这么一个状态吧。他们的目标是要捐3.1万啊，310万，他们要捐到这么多，现在已经完成了66%，现在已经接近200万了啊，199万了。当然呢，一般像这种捐款在新西兰呢，我们也出现，之前澳洲也有很多次了，像这种群众捐款，个人一般是不会要的。那怎么办呢？那有死难者嘛，你想死了16个人，有多少个家庭啊，啊，所以说一般这些钱都会转给死难者的家庭啊，一般是这样了。那说到那个凶手，在那个纳维德和萨基德这爷儿俩的车里发现了一面 ISIS 的旗帜，这是一个全球有计划有组织的一个统一的攻击。 ABC 的报道说，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在6年前就对这个年轻的枪手纳维德进行过调查，因为他一直和在悉尼的一个ISIS 小组有关联，他一直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分子，已经监视了他6年了，但到现在为止啊，这件事情还是让他们给遗漏了，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当然有朋友呢，后来我看他们发了一些帖子啊，有的不太确实了，说那个父亲呢可能只是旅游签证，他怎么会搞到6把枪呢？这个呢，我查了一下澳大利亚媒体正式的一些说法啊，这儿呢咱们以正视听。那个父亲赛义德，或者叫萨基德，他是1998年用学生签证进入到澳大利亚，然后在2001年就转为了伴侣签证。什么呢？他和当地的永久居民啊结婚了，然后他就获得了长期的居留权。2001年啊， 那现在这年轻的枪手多大？不到24岁，今年2025年，什么情况？也就是他在这儿结婚生下的这个儿子，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也就是说呢，这儿子是澳大利亚出生的公民，是本地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当然这件事情的主导，那是爹主导的儿子还是儿子主导的爹呢？目前看是儿子主导的爹。儿子呢是参加了一个邪教组织，在里边有什么精神领袖在里边给洗了脑，然后这儿子呢又去啊把这爹给拿下，然后这爹跟他一块儿就这么干了。那当然呢，现在我看有很多澳洲的弟兄也都群情激愤啊，说这爷儿俩在家里边就干这事儿，当娘的不知道，当家里人不知道，说应该把他妈、他妈还出来为儿子说话，我儿子可乖了，从来也没有说喝酒抽烟打架，什么坏事也没干过，他也不会使枪啊等等啊，还在这儿白活这些。现在很多澳洲人就呼吁把他给驱逐出境吧，爱去哪儿去哪儿吧，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现在这情况是，你想当年这孩子他爸娶的这妈才留到澳洲，说明这妈人家早就是澳洲公民了，你拿他还真没辙啊，是这么个情况了。那下边说说阿尔巴尼斯，他发了个帖，他说昨天晚上说警察呢赶到了，有一些休班的警察赶到了邦代碧池提供帮助，展现了警员们的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他们是澳大利亚最优秀的。我到了邦代警察局听取了简报，然后呢有机会当面亲自感谢了很多的警官，感谢所有警察的勇气和奉献。当然这个帖子在下边那个骂声可以用排山倒海来形容了。我有阿尔巴尼斯的号啊，那下边呢简直没法看了。就这帮警察，你还到那儿去感谢或者是怎么样，你这什么情况？你还认为你这帮警察还挺好的，还怪不错的，是这样吗？哎，但是啊，他里边有一句话他没有说清，休班警员赶到邦代碧池提供帮助，这说的是谁呀？这是另一个英雄，也就是呢有一个联邦的警探叫邦迪，最新展示的画面有一点模糊，我估计就是那种交通摄像头，就不是特别清晰的那种。然后呢这个警探呢看着他就跑到了一棵树后，那不是那过街桥吗，他们在往这边射击，他绕到了他们背后，那儿也有一棵树，然后他用手枪，现在知道那棵树离这个小桥大概有40米左右，在那儿瞄准击毙了这个萨基德，也就是把那孩子他爸给打死了。然后呢这个旁边那小伙子也正在忙着射击，突然听到子弹从后边过来，一看他爸躺下了，然后呢这孩子赶紧转身回来向那儿射击，然后那邦迪警官呢就躲到了那棵树后边来掩护来还击，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知道的信息，40米外用的是9毫米的格洛克手枪，哎，就那小手枪啊，不是很多朋友讲你看拿手枪打长枪，你不能难为这帮人，人这英雄做到了，击毙了一个，而且打倒的是一个移动目标。说这位警探的胆识过人，他是干嘛的？他就是一个休班的，就是阿尔巴尼斯讲的，他也没有防弹衣，他当时的装扮西装领带，他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呢旁边那纳维德一看他爸爸躺下了，转身向侦探开枪射击，当然呢也没打几枪他也没打着啊，最后呢这个纳维德他就崩溃了，一看他爸那样了，就最后他也崩溃了，最后警察慢慢上来他也就举手了啊，最后他趴地下了啊，最后呢他可能也挨枪了啊，这枪战呢很快就结束了。所以说阿尔巴尼斯人家感激的当面向这位邦迪警官表示感谢啊，这是有说法了啊，这是有说法了，这是正面的。那当然呢大家骂什么呢，哎，公布了很多的图片，另外呢有多角度的目击者也都说了，当这个邦代这个恐怖攻击期间，有4名警官距离袭击者很近， 但是都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在那个画面里边特别令人震撼，那不是那小桥吗？那几个人在射击，底下那个画面的下方是一条路，结果有一辆警车就从底下过去了。那俩在桥上忙着打人呢，这警车从底下开过去了，是没找着啊，还是怎么着？这不知道啊。然后呢，有一些视频显示，这四个人里有三名都是女警官，就躲藏了起来，而不是啊到上边。那你说警察也是人呢，他们也得安全第一，那不是，你的天职是保护民众啊，对吧？你的警察你是要执法第一的呀，你不能跟老百姓一样，你也找一桌子趴那儿，你那还行了，你是保护老百姓，你受的是这个训练，你是专业人士啊，那这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确实是有这个说法了。当然呢我看到另外的一个画面，今天那画面也特炸，那最后那小桥已经老百姓也上去了，警察也上去了，最后不是那儿围殴呢吗，踹脑袋呢吗，那干那事儿呢，结果有一辆警车就停到了这个小桥下边，有一位女警官呢就站在那个车尾啊车后边，她就不上去。后来过来一位男警官，可能从车里下来就拉着她一块往那个桥上走，她就不去。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初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外人是不知道了。但是呢，就当时那个场面给人们的解读，都这样了，你还不上去？你这让人给吓破胆了，你这什么情况啊？哎，所以说呢，说到警察这一块啊，这个螺丝是有点松，这是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前边的那位拿着小手枪那个把他爸给打倒那个，那警察是条好汉。穿着西服领带，这什么情况这个。然后呢看看阿尔巴尼斯在干嘛，第一时间我认为他表现还可以，但第二时间表现把澳洲人鼻子都气歪了。我今天看了这个表现我也特别不了解不理解啊。他忙什么呢？说今天下午就今天下午澳洲全国内阁召开会议。整个政府全开会，然后各州的州长和领地的首席部长大家集体全部参加，讨论什么呢？阿尔巴尼斯将提出一个更严格的控枪措施，包括限制个人合法持有枪支的数量，定期复核持枪的执照，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只有澳洲国籍才能够拥枪等等的吧，他提了好多条。然后在讲话里呢，阿尔巴尼斯认为极右翼才是民主的真正的威胁。不对呀，这俩是恐怖分子，这俩是 ISIS 啊。哎，结果呢他对这个以犹太人为目标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对这个定义和评价一直在回避，一直保持沉默。这件事儿我看着就有点不对了。这是故意的了，因为这件事不仅仅是枪的问题啊。这个事件的根本是什么呀？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攻击，这才是这件事根本的实质啊，是反犹主义的问题啊。你不能现在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在枪的身上，你是要重点监控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吧，对不对啊？对那些反犹的，不管是一些程度可能中等各方面的程度，那都要严防死守了。之前你那么纵容那么放纵，那帮人已经很过分了，这才是整个这件事儿应该大家认为的重点吧。你比如说就像有人啊砍人了，结果你对那把刀你要立法要控制这把刀，那人为什么砍人啊？那人怎么回事？对那个人的问题你在刻意回避，你这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这件事儿，阿尔巴尼斯这我就不太懂了，我就不能理解了啊！今天那也是骂的海量啊，什么破总理啊，底下，哎呦，就说怎么弄了这么个小丑啊，等等，这话是越说越难听，人们的愤怒现在集中的向他在倾泻。毫无疑问，这位阿尔巴尼斯呢，作为工党领袖，对穆斯林，包括之前对哈马斯的支持者是格外的包容的，格外的好脾气。当然呢有很多人现在指责他是不是拿了这些人的捐款啊，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作为政客嘛，选举他需要钱嘛。这个我想我无法确认这一点。但是您在这个时候不能直面里边的核心问题，我认为这是不能被理解，也是不能被原谅的。这是枪的事儿吗？跟枪有关，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但这里边的核心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吧，对不对啊？那极端主义是这样，那这个土壤啊，那在澳大利亚这伊斯兰群体这个社团最近表现的是比较极端的，那下一步怎么来啊震慑这些人，来警告这些人，社会怎么来重视，来管理，甚至打击，不在这方面提出要求，就制枪这事儿，我太不明白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咱们盯着这个人啊，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就变成一个小丑，这事儿我不懂啊，这事儿有点可恨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香港。黎叔呢判三项罪名成立，我后来今天看了一部分的香港媒体的报道，有朋友给我转来好多，有一个确实是震撼了我。那位法官呢，在宣布判词的时候，因为比较长嘛，他破天荒的呢，用一种图表的方式，展示了黎智英和所谓的境外势力的勾结。这里边有谁啊？有美国总统川普，时任的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蔡英文，彭定康，所有这些人全加起来啊，这世界上有名有号的给弄了三十多个人，然后就是握手啊，见面啊，都和这些人有过接触。哇，这就是煽动叛乱，这就里通外国，那和这些，他作为一个大商人，作为一个知名的自由派领袖，媒体的一个拥有者，那和这些人都不能见面了，这就变成了罪。你说你荒唐到一个什么地步？当然现在呢，世界各国的政要现在都在说话啊，都在表达认为这事儿不能这么干。那当然说到川普和习近平，不是讲在韩国会晤的时候啊，不是讲说要向习近平提黎智英的事情吗？当然有人认为，你看你这事儿都提了，对吧？而且最近呢，川普一直给习近平面子，那习近平是不是投桃报李，也应该还川普一个人情，给他一点面子呢？对这件事儿，我的评论，首先是这件事儿川普到底说没说，到现在我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明啊，没有任何的官员或者是什么表达过这件事儿。这里边有一个旁证，你看现在把黎叔判有罪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包括那个议员联盟七八十个国际议员立刻就说话了，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点。之前呢可能大家没怎么说，但现在这个判决一出来，而且荒谬到这个地步，大家都要说话。可是目前到目前为止，川普一个字儿都没说呢。那你要真关心这件事儿，那现在你不说话，蓬佩奥也没说话啊，至少我没有看见啊。所以说就算是当时，就算你说了，我的理解习近平也不会答应，因为对这件事儿的理解啊，大家呢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高度。中国政府在香港不惜代价硬干这个国安法，宁可把香港毁了也要干这个国安法，里边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标人就是奔着黎智英去的，用这个国安法把香港彻底拿下，然后打击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黎叔，这一点是没商量的。所以说你要说这个川普说两句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要像过去，因为那时候没有 WTO 嘛，那时候是最惠国待遇，一年一批，每年总统要签一个字，那这时候就没辙了，那中共必须得给美国总统面子。当时啊，老魏啊，包括王丹他们这些人，我估计都是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给要出去的啊。当时包括原来方励之老师啊等等，那现在你没这个了，那你哪要得出去啊？现在就这么个情况。你要让我个人的理解，黎智英在习近平心目当中恨透了，香港第一坏人。 所以说这次不管他在1月份会把他判多少年，到底是15年还是无期，这先别管。我认为只要习近平活着，他就不会让黎叔出来。那他死了，那后边的未来啊，是不是还有一些缓和，那就不知道了。那他只要活着，他就不会让黎叔出来。所以说，说到这个呢，今天的香港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包括呢那个大的原来最大党民主党在解散的时候，很多记者问啊，你们为什么解散？连为什么现在都不敢说了，啊，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了。香港白色恐怖就已经到了，红色恐怖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连解散的原因，曾经叱咤风云的议会第一大党，到现在连原因都不敢说了。所以说这干嘛呢？演给台湾看的。那些天天心心念念还盼着回归祖国的那帮台湾人，还是那句话，香港到底要给你们演几次，你们才能明白，你们才能感同身受啊。所以说台湾的弟兄瞪大眼看看这一幕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日本。中方呢小动作啊，他又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了。外交部宣布对给台湾的行政院当顾问的有一个日本前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岩崎茂将军实施个人制裁。所谓制裁，就不许到中国来，另外你在中国国内有什么资产我就都给你冻结。实际上这老岩崎呢也没有资产，他也没有计划到中国去。统合幕僚长很厉害吗？很厉害，这就是日军的总参谋长，他是前啊，他之前是，那什么概念？那现在就是自卫队的最大的将官啊，他是一个退休的退将，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这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个呢确实像有的媒体人分析的一样，确实有杀一儆百的效果。因为有很多的日本的政治人物，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退职的，包括啊很多的将领，他们和台湾呢有很多的活动，那你要去或者是怎么样，我就对你进行制裁，你要去他那儿就永远也不要和我来打交道了。那不打交道也就这样，那么无所谓。但是作为很多日本的企业，这个就麻烦了。因为很多日本企业是同时和日本和中国和台湾在做生意，那我在中国这儿做，哪天台湾那边我去还是不去啊？我这一去，最后你把我设定为不受欢迎的人，那我在中国那买卖怎么办？他对日本社会是有一定的震慑的作用的啊，所以说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搞这么一个假制裁，他有点吓唬人啊，他拿这个来忽悠很多胆小的日本人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呢，日方最近也有一些动作，其中有一个动作特别有意思。日本不搞了一个，你看我们这是某某舰呀，101舰，然后向对方的日本军舰不有那么一个通报训练的录音吗？中国不是给公布了吗？结果日本媒体呢拿到了这个录音之后，他们都有嘛，就到千叶音声研究所把中共公布的这段录音做了一个音声验证。结果专家验证完的结果讲，这里边毫无背景音。这什么意思呢？日本自卫队原舰队的司令，原就是元朝的那个原舰队的司令也附和了这种说法，说一般的无线电通信肯定里边会录入杂音，而中国放出来的影片中一点杂音都没有。我们都知道两边无线电通信都有那个沙沙沙声啊，你两边在那说话啊，都是那种状态的。他这个毫无背景音，什么概念？怀疑是在录音棚里边录制的，作假的时候可能忘了这个背景声了啊，最后弄得不是太真实啊。日本有人还在较劲，在追这个事儿啊。另外的一条新闻呢，日本我看有点故意啊，有图有真相，他们在做 切实的报道，说日本正在那个与那国岛迅速建立导弹发射阵地。原来呢是有这么一个规划，现在在快建雷达站、弹药库和其他的军事基础设施，他把施工的场面现在都给报道出来了。另外日本呢还在最南端最下边的主岛九州加强了军事实力，在里边部署了 F-35 战斗机、远程导弹系统，另外扩充了他的两栖快速部署旅。那你平时部署就完了呗，他现在要把他故意的给爆出来，他现在跟你故意的在较劲啊。另外还有一个动作，这个也有意思，这是共同社和朝日新闻昨天的一个报道。那上野动物园在东京呢，这个动物园是很有名的了，这里边有两只中国的熊猫，一个是小小，一个是磊磊。明年二月份本来就租赁到期，它是生在日本的，但是中国要求在几岁的时候就得送回到中国啊，是二月份到期。那现在怎么办呢？那就商量吧。最后双方呢经过磋商，日方决定提前一个月归还，就不用等到明年二月了，下个月就回去吧。当然呢很多日本民众是很难过的了。那你也知道日本为什么这么决绝啊，你也别拿这事儿拿着我，你就走吧，就下个月提前一个月你就走吧，就这么个情况啊。那现在说呢，明年的1月25号就是这俩熊猫在东京最后一次亮相了，提前已经通报了啊，民众呢就可以提前登记见这俩小家伙最后一面了。很多日本网友因为大家都挺喜欢这个呀，那么多年了很难过了啊，这是依依不舍啊。当然呢中国网友这边是表达了另一种情绪，赶快回家啊，现在开始撤侨啊，日本根本不配拥有熊猫，现在就来这套啊。哇，这熊猫提前一个月就走吧，这表达了日本这么一个态度啊，这他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好家伙的，来吧，咱们说说减碳。本来这件事儿不在我们这个新闻的系列里边，我们这儿只说大家关注的国际热点和大事。那现在这件小事呢越闹越大，现在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简单的说说。柬埔寨那边呢信息黑洞，他什么也不说。泰国这边呢倒是有表达的欲望，他倒公布了一些东西。他讲呢最新的战况在五里南、树林和四色局边境，还有柬埔寨军队的火箭弹、迫击炮弹的袭击，两边还在打呢。截止到昨天为止，柬埔寨这边的损失啊，他们统计的，他们摧毁了12辆战车、171架无人机、一辆装甲车、四座反无人机塔、四门高射炮，还有什么无人机系统、七辆卡车什么的等等的吧，六门迫击炮，还挺有斩获。最重要的是，柬埔寨士兵被击杀205人。这是泰国这方面的公布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件事儿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这事儿有点打大了，一下死200多人，这够劲儿，这个啊，这可以了。来吧，咱们说说韩国，韩国情况怎么样啊？老尹呢，整个的侦查，他不是有一个特别组吗？200多人的一个特侦组来专门针对老尹他们这个戒严的这个案子啊，煽动内乱罪来进行侦查。现在呢他们检察院这一块已经侦结了，现在正式提出起诉就交上去了。那现在他们讲啊，整个呢这个老尹犯的是什么罪啊，他这么认为啊，说尹锡悦把反对自己的人士都给定性为反国家势力，以清除异己、独揽大权为目的，实施了紧急的戒严。然后呢他要凭借什么啊，表示了对异己的敌对的情绪，然后呢把自己的总统府搬到了什么联合参谋本部所在地附近，形成了总统和军方互相勾结的一个条件。然后呢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大家一块来策划这个啊，说的是 啊，很厉害了，就是为了独揽大权啊，有这么一件事儿了。当然呢，这里边有一个插曲，他太太呢原来说也参与到了这个事里面，但是在贞节的时候呢把他太太给摘出去了。因为多人证明呢，他太太在最后时刻，就是老尹准备发动的时候，金建熙呢是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啊，甚至当着人和老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说你这样就把一切都毁了，你不能这么干，应该说做了最后的阻拦。他不但没有参与啊，还是个最大的反对派。所以说在这件事儿上，这太太还成啊，红颜祸水，但最后没劝住啊，在这件事儿上脚步站得还挺稳啊，这倒霉老爷们儿最后还是不成。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为了报复俄罗斯的攻击，我看吉贤他们那儿的奥德萨到现在也没水没电，他那儿大概得等几天才能恢复啊，很严重的。为了报复，乌克兰出动了无人机，大规模的攻击了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亚罗斯拉夫尔和克拉斯诺达尔、克里米亚、图拉和斯莫林斯克六个地方的能源设施和军工厂，把伏尔加格勒的油库、还有什么炼油厂、变电站、化工厂、发电厂均遭到重创，引发猛烈的爆炸、火灾和停产，进行了猛烈的报复啊。另外呢，他们上演了一个历史记录，乌克兰安全局在诺沃罗西茨克港上演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行动，他那个水上无人机，就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啊，若隐若现的那个无人机叫海底宝贝，竟然溜进了这个港，锁定了在港里边啊，在那儿有点上潜，就是一半露在上边的一艘俄罗斯基洛级的潜艇。基洛级潜艇是战略潜艇啊，他在那露着一半在那港里边停着，最后找到他锁定把他给炸了。为什么炸它呢？说这个潜艇载有四套口径导弹发射器，能打超高音速导弹啊，经常用这种导弹对乌克兰进行袭击，所以说这个潜艇啊，这是有血债的，他们到这儿来把它给摧毁了。这个潜艇呢大概是4亿美元价值啊，因为考虑到制裁的因素，这么一艘潜艇的成本大概要高达5亿美金啊，给它断了，这是有一个新的世界纪录。那说说整个的这个谈判，大家都在关注，我们也稍微花一点时间啊，我们已经跟了这个事件跟了他几年了，这眼看就4年了。川普特使和小泽在第二天又谈了4个多小时，说说大致的结果，咱们分3个方面来讲。因为这次呢整个的谈判是在欧洲，在德国举行的，原来呢不想让欧洲参与，欧洲呢一直被甩在外面，那现在我当东道主了，这个对啊。然后呢，那你美国又代表俄罗斯到这儿来呢，哎，欧洲也参与了。听听梅尔茨是怎么说的，他说呢，美乌欧在会谈中就5个目标达成了共识，他的总结啊，首先任何停火安排都必须维持乌克兰的国家主权，这一点没商量。第二，停火必须由美国和欧洲提供实质性的法律和物质的安全保障来支撑，必须给一个实实在在的安全保障。梅尔茨讲，美方在柏林提出的安全保障的构想让他印象深刻，欧洲乐见，他认为这次美国提的那还可以。说第三的停火方案将由乌克兰、欧洲和美国共同协商，你把我甩出去是不可能的啊，这是第三。第四，停火不得削弱北约和欧盟的团结和力量啊，这咱们得一块儿说，咱们是一头的，你不能跑那边去。然后说到第五，各方也一致同意，停火不能阻断乌克兰走向欧洲的前景，并且要为乌克兰创造战后重建的条件，他认为这5项他说都没问题。梅尔茨呢他的总结说，这次的谈判是2022年2月24号以来的第一次，停火的可能现在变得可以想象了。 他说当然距离最终的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大家关心的领土争议啊，但现在呢毕竟还是往前迈了一大步啊，这一点呢梅尔茨还是给予了正面的评价。那下边听听泽连斯基怎么说啊，我摘一些他做了一个讲话，说说他的要点。首先第一点，他是坚持啊，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事实上，我们都不会承认顿巴斯是俄罗斯的领土。原来讲呢法律上肯定不认了，但是事实上他毕竟站着呢嘛，连这个他都不承认啊，我不会落在纸面上，这个你休想，这是第一啊。他说了说计划，说今天或明天我们将敲定文件，之后呢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内和俄罗斯举行磋商，然后俄罗斯将和美国总统进行磋商，最后我们的团队将在近期和美国会面，我认为甚至可能就在下周末啊，这个周的周末。那今天都是美国的周几了，美国的周二吧，那有可能啊，在美国的周末这周要快速的进行磋商。这里边他讲啊，他说我相信呢我们离那个安全保障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这一点呢他给予了评价。他讲呢有一些文件涵盖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当然这个呢就是美国的承诺，这个要经过美国国会投票通过，这个美国的官员啊特使也都认可了。然后呢这个是类似于北约第五条的这个协议，所有的成员国啊都适用，这个呢都是将由国会来进行表决，美国要表决。那比如说欧洲将来，你比如说法国了英国了，大家都要参与这个安全保障，都要到各自的国会去表决去，不光是美国，你们这些谁参与不有个志愿联盟吗，都在自己的国会里说这件事儿啊。然后他讲呢，从理论上我们确实看到了正面的方面啊，最终结果将由美国国会投票来确认，这一点安全保障这一块呢他给予了背书，他认为这个是说的是对的。他说到现在为止乌克兰依然支持圣诞节休战的想法。另外说到呢赔款或者其他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对乌克兰的财政安全保障，都是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战争结束，这个要用于国家重建，另外如果侵略战争持续，那乌克兰希望欧洲从这边啊每年要获得400亿到450亿美元的国防和安全援助，也就是这1400亿你如果不眼下给我的话，那明年我们大概需要有400多亿啊，这个是以欧洲大概你们要凑这笔钱了，我在这儿给你们扛着呢，这你没招啊。然后同时他也讲，我已经准备好进行选举，如果遇到一些敏感问题啊，我们决定啊，如果能够停火我们就会举行选举，这一点他也承认了。那刚才这说了梅尔茨东道主的说法，作为小泽的说法都没否啊，对这件事儿呢大家认为都有正面的进展。那下边我们听听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官员现在讲说，谈判结果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说都是一次胜利，他是这么评价的，说现在呢主要是三大因素，一个是为乌克兰提供北约第五条强力的安全保障，这件事已经搞定了，第二旨在重建乌克兰经济的繁荣计划，说这件事也搞定了，第三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三件事全定了。他讲呢说俄罗斯会同意这三大要素的，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他认为这就是伟大的胜利了。另外他也讲说川普对我们目前的进展表示非常的满意，川普也认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那下边呢就是今天晚上啊，他们要搞一个大的通话。那说到领土问题呢，他也做了一些解释，外界一直认为你看你川普替普京一直在给乌克兰施压，这位美国高官呢也讲说川普呢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不想对乌克兰施加压力，他只是想帮忙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无论他们在领土问题或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做出何种决定，都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们并没有来压他们啊，这是美国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解释。 然后后边的这个什么未来的繁荣，包括未来建一支强大的乌克兰军队，那都说好了啊，那都说好了。所以说这方面呢，你比如说领土问题，包括顿巴斯在内的领土问题，最终由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最高政治层面来直接解决。实质上他们现在把这个问题留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啊，另外呢还有核电站的问题，现在50-50的分配这个已经达成一致了，但由谁来管这件事儿啊，双方呢还没有，因为乌克兰希望由美国来直接管，但是美方呢对这个核电站的实际运行了解很少，我怎么管啊，这核电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管啊。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也都对前面那两位的一些说法啊予以了肯定。嗯，总体看还是在路上还是比较正面。那现在争议的焦点现在比较明确的就是这个点，那就是在顿巴斯，在顿涅斯克搞这个非军事自由经济区的这个提议。目前为止 Political 的报道，乌克兰拒绝了这个方案。逻辑是很简单的，如果你让我的军队撤离顿巴斯，而俄罗斯方面没有采取对等的措施，那莫斯科将在这个地段保持军事优势，等于我让给他了，那我就成投降了嘛。那乌克兰这边的提案就那个妥协版的啊，人家还坚持这个，如果我撤走，那俄罗斯的军队必须要撤退相同的距离，我退15公里，你也要退15公里，咱们俩就一块往回退，中间这块地方变成一个缓冲区，灰色地带。那现在呢，美国代表就直接反映了俄罗斯的说法啊，直接讲只有你退，这边不退，那这边就拒绝。现在是争议主要在这儿啊。另外呢，扎波罗热核电站美国人管，他不知道该怎么管，这是主要的问题了。现在这问题那别的都谈好了，欧盟的问题什么都说好了，就剩这个问题了，留到了最后。那下一步该干嘛呢？和特使美乌谈判已经结束了，谈两天，那下一步干嘛？今天晚上，现在是德国时间的下午，那今天晚上川普呢将参与由泽连斯基、马克龙、梅尔茨、斯塔莫尔、图斯克、梅洛尼、冯德莱恩、科斯塔、吕特，甚至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今天呢要开一个大会来商讨和平协议的分歧点，重点就说这个领土问题。另外还有扎波罗热核电站未来的运营啊，由谁来管的问题。所以说今天呢这是下一步，其他的就不再扯了，重点开大会来讨论这个，明天我们就知道最终的结果了。这件事儿它有正面的一面啊，你就看了吗，整个的谈判各方面都是公开透明的，他们每次说了什么我们都能够把三方的信息抓过来给大家做交叉比对，给大家做综述，不像呢有一些密约啊，神神秘秘在底下那准没好事儿。现在你反正有事儿，因为涉及到国计民生世界大事，你必须要给大家一个说法，这一点我认为还是值得肯定。那说到乌克兰这方呢，也有一些自己的进展，说泽连斯基已经指示官员起草立法，允许在戒严令的情况下举行选举，选举要捆绑着这个公投，因为涉及到顿巴斯的土地问题，不管是灰色地带缓冲区还是怎么样，那都要走一个程序，因为当时小泽他们已经立法把自己的退路给断了，你别逼我，我卖不了国，因为什么呢，所有关于土领土的问题都要走公投，这个你就没辙啊！你川普挤兑我也没用啊，最后都要走公投的。所以说呢，这小泽能不能下一步当选和这个公投，这都是捆绑在一起的。那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这是一个大的智库机构，他们刚刚公布了一个民调，有一些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72% 的乌克兰人可以接受冻结当前战线啊，包括呢做一个妥协的这样的协议。72%这可以。有75%的人认为 那如果和平协计划亲俄，要求乌克兰割让更多领土，甚至限制军队规模，又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安全保障，这将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75%，四分之三啊，这人是很多的啊。另外有75%的乌克兰人反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单方面从顿巴斯地区撤军。光我撤不行，要撤咱们俩一块往回退，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另外对泽连斯基的信任度有所提高，有61%的乌克兰人表示他们依然信任这个总统。什么叫有所提高？前一阵报那个腐败案的时候，小泽的民调是下来了，一度甚至比现在在英国当大使的那位扎卢日内甚至比他还要低。到现在呢，小泽他们为这个谈判在奔走，表现出来坚毅的这种态度，特别是前两天又上前线了，这样的做法现在有60%多的民众啊又开始信任他。另外有63%的乌克兰公民表示他们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必要时他们会继续忍受这场战争。谈不下来那咱们就继续吧，这什么情况？2/3。这是现在整个民调的一个情况了。那下边说说欧洲，你老让人家美国出安全保障，那你欧洲你有什么安全保障啊？他们把这个呢也公布了，总共是6条。第一啊，他们的安全保障就是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即使战后有80万的军队，那下一步这支军队他们要让它变成一支强大的军队，让它现代化，这是第一啊，继续给东西。第二呢，在乌克兰建立由欧洲领导的多国特派团。这什么概念呢？我还是要派兵啊，不是以北约的名义，是以欧洲的名义啊，比如像奥德萨等等这些关键的这些点，他们还是要派部队啊，美国也会参与其中，这是那个自愿联盟里边的一些说法。第三呢，停火机制的监督由美国主导，由欧洲来具体参与，如果有任何违规行为，快速反应等等，哎，这个呢他们来采取行动啊，他们负责监督。另外下一条，法律强化的安全保障，那不是说美国国会表决，各国都表决，然后大家呢承诺啊，就用法律的这种有约束力的这种背景，在军事、情报、经济和外交手段进行全面的支持和应对，这必须实打实的。然后下一条是战后重建，那当然了，这个欧洲它肯定会扮演主角啊，这一点是没问题的。最后这一条，欧洲正式承诺支持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至于是不是那20271月1号人家没说，但是呢全部支持，这一点啊人家做出了6点承诺，这也可以了。那下边就盯着那给钱的事儿怎么办。欧洲的媒体报道呢，现在有至少7个欧盟国家反对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给乌克兰提供贷款，这里边有比利时啊，我们知道有匈牙利、斯洛伐克，现在又加上了意大利，加上了保加利亚、马耳他，包括现在的捷克。那你们什么思路啊？我们认为这样不妥，我们认为呢可以采取联合举债的方式，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那个 B 计划。可是 B 计划欧尔班已经发誓了，我一定会否决这个提议。也就是 A 计划呢，他们认为这个硬干还是不妥啊，还是走 B 计划，但 B 计划也走不通啊，但现在里边还有分歧啊。18号他们要开会了，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在德国抢着在定这些事儿？如果在这个周末，你比如说这个和平协议有门了，那要不要动这个俄罗斯的资产，动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像现在这么硬干，那这个会在那个之后。如果前面这事儿呢大家都谈妥了，川普特使去了莫斯科，那边也基本都答应了，那我们在这方面也不会做的那么绝对啊，也不会把事儿做绝啊，这都可以商量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啊都是活的。 这一次呢，因为东道主是德国，梅尔茨呢，现在看这哥们儿真够意思啊！啊，一个是明年给110亿欧元了，各方面的这大力的帮忙，同时呢，他又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从乌克兰来购买武器。乌克兰自己做的一些东西是经过实战检验，是非常管用的。另外呢，有一些乌克兰的设计师，两边都合资了嘛。甚至可以帮助德国来生产那些有用的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一些武器，所以说乌克兰这方面是有它的资本的啊，它是有它的条件，它进口乌克兰的武器，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意义是很大的。首先它跟那个什么援乌预算跟那个事儿没关系，用另一种方式给乌克兰钱啊，给乌克兰支持，帮助乌克兰的经济，同时呢，用你的主意、你的战场经验和我的啊这个制造业能力来结合，也增强了你自制武器的那些研发，等于咱们俩就捆在一起了，等于德国和乌克兰合资了，来开发军火，这个事儿就厉害了。我们都知道德国，他们的那个潜力，那个莱茵钢铁公司什么的，那是很可怕的存在啊。那他是没转起来，一旦转起来那是很吓人的。那说到俄罗斯这边呢，现在他普京的那位国安顾问乌沙科夫说了一些硬话，他说眼前你们在那儿的这些进展不会有任何结果，说这件事儿基本已经定了，什么克里米亚这事儿没商量，关于北约的事儿，100%不会发生，人家那儿已经都让步了嘛，军队规模啊，北约什么的都让步了嘛。说莫斯科坚决反对对和平计划进行任何的修改，尤其在领土方面，如果出现任何的修改，我们将强烈抗议，因为我们的立场已经非常明确，美国人显然也理解这一点，所以说说到这些修改，特别是涉及到领土，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边呢还在瞒天的要价，那下边就看川普能不能把这事儿摆平，那就是他的事儿。所以说重点是今天晚上，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这个大通话能不能有一个结果，然后川普特使起身去莫斯科来代表这一大帮人到那儿去跟普京来谈判啊，这个呢就是下边的戏码。今天的评论呢，还行，整件事还在进行，没谈崩，而且呢不断的在取得进展，当然现在把最难弄的这一条放到了最后。按说呢乌克兰说的这个已经做出了重大让步，这个川普是没有话说的，对吧，我可以退，但你不能光让我退，那儿也得退，咱们就别说谁侵略谁了，咱们就按着实事求是说，咱们按着实际情况，那也得互退，你让我单方面退，我跟国内怎么交代，你这事儿也办不下来。所以说这事儿呢，我相信川普应该是明白。目前看呢，和以往那几次相比，已经有6次了啊，哪天有时间我给大家理一遍。这次川普好像比以往更投入更认真，这次看样子是真的上心了，想尽快结束战争，因为明年就是中期选举嘛。他这件事儿呢有名有利，对他来说呢都是有正面的加分作用的，所以说他真的是想起心动念想了这件事儿。乌克兰这边和欧洲这边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也都做了他们能做的妥协，所以说这次的情况比以前应该是更接近了。那现在就不知道普京那边现在瞒天要价到什么一个程度，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抱着冷静观察的态度，每个人都希望停战了，这个没有人反对了，但是大家不能低估川普在里边的破坏作用，人们还是应该保持警惕，不要盲目乐观，这一点呢现在我什么都不信啊，我什么都不信。来吧，下边说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这件事儿有实质进展。就在美国时间周二的上午10点，海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要向参议院提交一份机密简报，内容涉及到在加勒比海南部正在进行的军事集结和活动。什么概念？他们已经把报告拟定完了，要交给国会。 要战争还是要什么，他们的军事计划已经制定完毕了。如果国会点头，这件事儿过了，那那边就可以干了。为什么非要通过国会？那必须的嘛。这一点啊，他川普还不至于无法无天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你说反独可以吗？可以啊。之前呢，巴拿马诺列加那次，美国是有先例的。那既然那次行，这次也有它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是实质性的动作，这要比什么福特号航母又往前开进了多少公里，比这个还厉害。说说以色列呢，那天在加沙城把哈马斯高级指挥官萨义德给干掉了，从地洞里出来不到一个小时，一上车导弹就追来了。这什么情况？白宫是私下谴责了内塔尼亚胡的，说这次的袭击违反了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白宫正式警告内塔尼亚胡，你的行为既破坏了停火协议，也伤害了川普作为停火协议斡旋者的声誉。那哈马斯那边人家骂川普，你在中间担保，你在里边啊，这个那个，那现在他根本不听啊，我们一冒头他就干我们啊。白宫是跟老内急了啊。以色列呢在周六干了这一票，事先根本没有通知华盛顿，所以说白宫呢是生气气了。来，咱们加快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这一周呢是数据大周，从明天开始，美国现在是夜里，明天天一亮啊，什么消费啊、 CPI、 PPI、 就业，所有的那些数据啊，在这个周就会陆续的出炉。那有很多朋友怀疑，那美国这统计局你认为现在还跟以前那样说实话吗？那数据可信可靠吗？这件事儿呢，我认为还是这么说啊。这事儿呢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你是没有任何的出口的。在美国呢，不管怎么说还是多党执政的，在那个劳动统计局里边有支持共和党的，也有支持民主党的，什么人都有。那出这些数据，负责调查做表是不是啊，排表的各方面的人涉及几十人上百人，那你要造假，这不是一般人就能造的。造完了以后，最后又支持民主党的偷着给你一漏，有深喉咙这一报，那以后整个统计局形象大跌，因为你决定着全世界的股市各方面，大家都盯着这件事儿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不相信这件事儿县政府敢去操作造假，因为这件事儿，一个是他也瞒不住，第二呢，一旦造假的话，后果那不是一般的严重啊，那是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呢，我还是有信心的啊。另外 ABC 他做了一个报道，说最新报告显示，自川普今年早些时候上任以来，美国人支付的能源账单的金额增加了 13%。不光是汽油了，汽油可能略降了点，但是呢家里的电费啊，主要说的是电费、天然气这些东西还是涨的啊，这个还是有的啊。包括这两天大家这不是快过节了吗，买牛肉，嚯，那牛肉2磅牛肉40几美金，我也不知道那牛肉，我估计我们这儿那西冷牛排那种好的部位的牛肉也没到这么多呀。我们现在跟美国的汇差大概是，我们是美元，我们一纽币大概能值个0.5几美金，就算是1:2吧。好家伙，那一盒牛肉要到新西兰能卖小100纽币，那谁吃得起？所以说确实贵啊。为了怕人偷啊，最后人家是专门给做了一些什么捆绑，弄了一些保安措施，牛肉都到这地步了。不过也有加拿大的朋友说，加拿大那边也不便宜了啊，可能这里边确实有供应链的问题啊，也不光是川普关税的事儿了。这件事儿啊，来吧，说下一个。那个罗德岛布朗大学这件事儿呢，又现眼了，把我们这些搞新闻报道的全都给玩了。 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他是公布了有关布朗大学枪击案嫌疑人的信息，我们也都跟着大家说了，什么埃里克森啊什么的，我们也都讲了，24岁的一小伙子，一白孩儿，也都跟着说了，最后终于证实在这个人并不是真凶。错了。之前呢，罗德岛的地方检察官当局建议 FBI 不要公布这些信息，就说这事儿没把握，你最好不要公布。哎，帕特尔急于立功嘛，他非给公布，结果 FBI 这次又现眼了。说到上次那个科克案，就是那帕特尔迫不及待说抓到凶手，最后呢大家闹了个乌龙，最后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他又干了一次啊。结果呢，昨天晚上当局宣布把这个本杰明埃里克森释放了，没有提出任何的指控。为什么？证据指向了不同的方向，没有理由再去继续的拘留他了。罗德岛的总检察长向这个埃里克森被错误拘留一事表示郑重道歉，另外特别是对这个人的名字泄露给公众表达了非常深刻的遗憾，对不住人家，把人家的形象名字全给公布了，有很多人不明所以啊，这以后你跑大街上你这什么情况，你给人家造成终生影响，这件事儿肯定要打官司，这件事 FBI 是要赔一把大的，在美国啊，你别说就这个名字，就这张脸，这张照片，赔去吧，这就几百万的事儿，赔吧，这件事大事了。哎，那人还是没逮着啊，那俩人白死啊，到现在就这 FBI 啊。你要说澳洲那边人家是螺丝松了，那最近那毕竟还是有英勇的警探还击毙了凶手嘛。你再看美国这 FBI 现在一个是干瞪眼局长，另外呢他那副局长最近看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对劲儿，全完。说到啊，那不是郭德纲前一阵有一句话嘛，这是大家都拿他骂习近平，现在这句话在这儿也兑现了。他说什么来着，我就是一只沉睡千年的蛆，一睁眼我就能恶心全世界啊！现在呢川普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他发了一个帖子他就恶心了全世界。美国媒体 Axios 讲说 Mager 和川普在嘲笑罗布莱纳遇害仪式上都发生了激烈的分歧，说他确实触犯了做人的底线。干嘛呢？好莱坞呢有这么一个大导演啊，原来拍的，我后来今天看他所有的导演那个电影里，我就看过一部电影啊，他和他太太呢两个人70多老两口吧，人家有大宅子嘛，结果在家里呢发现被人给捅死了啊，割喉了，死了以后呢，当然后来是知道他有一个30多岁的一个儿子，那儿子呢长期吸毒，把这老两口给愁的呀。这两口子人是很好的啊，你别看呢在电影圈啊，人家作风各方面都蛮正派的，因为这倒霉儿子操碎了心，18次送去戒毒，最后这儿子呢神经病，就是精神，你想沾上那个精神根本不正常，他把他妈他爸给捅了啊，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400万交保了，就出了这么一个大悲剧了。说到这个雷纳两口子人品各方面在好莱坞都是交口称赞的，但这人有一个特点，他什么呢？他是个大川黑，跟我一样啊，我们都是一路人，是坚决反对川普的。结果这个人死了以后，本来这是个家庭悲剧，大家都表示同情，都表示哀痛，这有什么好说的呀？川普一定要发帖出这口气。他讲的一个饱受折磨苦苦挣扎曾经才华横溢的电影导演喜剧明星和妻子一块去世了，说他的死因是因为患有一种名为川普精神错乱综合症的严重的顽固的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说这种疾病使人精神崩溃，说众所周知他对川普总统的狂热的这种批判吧，就这种哈，就跟我现在的状态一样，说是把周围的人都给逼疯了。但是你看我们川普政府超越了所有的目标和预期，结果呢他的偏执就达到了新的高度 啊，你看我们干得很好，那美国的黄金时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降临啊，让希望啊他和他的太太安息，就骂了这么一句。然后就因为这个人呢，你看他一直骂我，最后呢就那意思吧，你就不得好死呗。然后就说呢，你这是一种川普精神错乱综合症，凡是批判川普的全有这个病，很严重，很顽固，无法治愈，这是一种精神病啊。他来了这么一段，然后借机把自己又夸了这么一段。哇，这件事儿呢，这个确实是触碰了，你别说西方人的文明底线了，东方人的文明底线也不能接受啊。人家死了，过去咱们老说死者为大，而且是一个家庭悲剧，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啊？啊，就因为他平时骂过你啊，平时批判你，或这个仇一定要报，死了我也不能饶你，或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我今天看到什么马大姐啊什么的，包括马西这些人，现在除了那个女疯子 Loomer啊，还在那儿说这个以外，其他的 Mugger 人家都是对川普进行负面评价，都是用邪恶说这个人已经疯了啊，这个人他才有精神病，都用这种猛烈的语言来批判川普。马西呢发帖就讲，他说我的那些共和党同事，包括副总统、白宫的工作人员，难道你们对此都视而不见吗？他说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怕他，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这个是把全世界都给恶心了。但你说这东西很厉害吗？不厉害。福克斯呢，他有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主持人，他有这么一段评价，他说了一个民调，他是这么说的，说川普的基本盘就这样仍然跟在他的身后，尽管有迹象表明已经开始出现裂痕，35%自己认为是共和党的人仍然强烈支持川普，35%啊，这铁盘。尽管比今年四月的38%有所下降，但那些自认为是 MAGA 的人群中，有70%的人对川普予以高度认可，这个比四月份的78%也有所下降。所以说啊，整个的铁盘纹丝不动。尽管干这种事儿啊，就其实你要说到川普在精神上、心理健康上有问题，我这不是说了一次两次了。最让我震撼的那天就是感恩节那天的夜里，大节日的，每家都是欢天喜地，家庭团聚啊，大家呢都非常的温暖健康，天也渐凉啊，家里边吃的大火鸡多好啊。他发了那么一个充满了怨毒仇恨的那么一个帖子，骂这个骂那个，骂了十多波人在那点头拼命的骂。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在那种啊那种心态下，那种扭曲那种不健康的那种心理状态下，这个人只要一闲下来这东西就出来。所以说这次呢一点都不意外。哎，这美国人啊，自己自求多福吧。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说一句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几个中文标题翻译的不一样。说这个报道的翻译说德国计划结束和中国的伙伴关系。然后我看到《华尔街》的原文呢，他们在或者叫审视和中国的伙伴关系，或者在检讨和中国的伙伴关系。啊，但大致的内容呢，你要说它计划结束也不框外，这么愣翻译也行。华尔街讲呢，说20多年来德中关系一直是互利互惠的，德国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设备，而中国呢则利用这些资源生产面向全世界的商品。如今德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德国企业也日益面临着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强劲的挑战，这些竞争对手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技术更先进。德国从中国进口的资本货物首次超过了出口量，什么情况？逆差了，贸易逆差要达到创纪录的880亿欧元，这是德国一国，欧盟大概3000多亿吧。说德国从中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也在不断增加，零部件本来是德国人做，现在都从中国进口，现在德国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到了从50%下降到了33%， 所以说德国开始准备通过关税、监管壁垒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产业了。这以后这合作伙伴咱们就别当了啊，受不了。最新的统计，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原来是互相第一啊，德国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全是第一来着，现在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已经降到多少，降到第七了，又暴跌了 10%。 中国人不买德国东西了，这就不是要了命了吗？当然的两种原因，一方面呢是中国现在消费降级了，德国东西太贵买不起，另一方面呢越来越多的德国供应商直接跑到中国开厂去了，那个就不算出口了啊，他们直接在当地就消化了，所以说这个呢德国什么税也拿不着啊，这帮商人都是那么一个情况。说到德国这种情况一点都不例外了，咱们看看有一个刚刚发生的一个战例，著名的扫地机器人就那圆的啊，制造商 iRobot， 这可不得了啊，这是最早的那家，刚一出来的时候整个全世界的市占率超过 80% 啊，就这么个大家伙，全世界的买卖全是他的。等最后呢从2020几年开始，2022年就开始大幅亏损，到现在他已经亏了整个的债务超过5亿，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干不下去了。他怎么办呢？作为原来的这个巨头，要被自己的供货商，原来给自己打工的、给自己代工的中国的杉杉集团要收购了，等于这工厂的工人把老板给收购了，现在就要出现这么个情况。两个公司已经签了相关的协议了，因为这个 iRobot 现在呢是债台高筑，这个杉杉集团就是这家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简单的我给大家就简单说说这件事儿就完了。这什么情况？这种情况非常多，这就是典型中国和德国的这个关系。这是一个经典战例，中国的代工厂拿下了原来的品牌公司的典型战例。你在这儿找中国代工啊，各方面你让他做他便宜嘛，各方面啊效率也高，各方面那儿也有的是店，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工程师。那中国的合作方，特别是这些代工厂，一旦获得了原研方专利拥有啊等等所有的技术和工艺的细节，人家就立刻复制出仿制品，人家起一个别的名，搞一个别的牌子，就以低廉的价格在中国内地开始卖，然后迅速的抢占中国和国际市场，最后彻底把你的原研厂、原研公司品牌彻底干掉，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战例。那中国和德国呢，就是这个情况，你那么多厂子到中国来设厂，好，欢迎，最后等我一旦学会了，去你地吧。刚才说怎么着，速度更快，技术更好，各方面还更先进，人家现在不但看不上你了，原来是求着你了，现在呢超越了你，还看不上你了，甚至我还可以倒过来收购你，所以说德国啊，你也有今天啊，现在啊这日子给自己混成这样。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其实呢他就是把统计局的整个的数据他呢给描述了一遍，他的标题是，这是原本的标题，中国多领域的经济指标四个字儿，全面恶化，这个是最严重的啊。当然呢这里边他用的这些数据还是那个啊，都是统计局经过擦胭脂抹粉美化过的，那些数据呢严格讲咱们只能看趋势，不要看它的量级啊，那个都是编的，原来高善文老师这不是讲了吗，那都是瞎掰的啊。然后咱们就看这个趋势，说中国的制造业工厂的产出，制造业放缓到了15个月以来的最低点，零售创下了自结束清零政策以来的最差表现。为什么叫全面恶化？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 11月份的工业产出同比增长 4.8%， 是2024年8月份以来的最慢增速，而且这个趋势是逐步下跌的。原来路透社他们找一帮二十多个专家预测是大概5以上，哪有5啊，就这么个情况啊。 4.8 你以为是这样吗？原来那5也是编的，这 4.8 也是编的啊。但是呢我们能看到这个趋势了。那作为消费指标的零售增长了只有 1.3%， 是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和10月份那 2.9 那就差太多了。那这次的预测是多少呢？是 2.8， 他拿到了只有 1.3， 那就差一倍都不止了。所以说消费呢零售是差的非常多的。那现在问题是投资，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啊，说到投资这里边啊，我这他这文章挺长啊。新房价格他这说到，一到十一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 2.6%， 主要用于房地产的投资下降了 15.9%， 没有了啊，这个没有了。房地产还是占着中国国内总产值的1/4，房地产还是主角了。另外其他的消费，汽车的销量同比下滑了 8.5%， 也是十个多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汽车这儿也不行了。说到外贸，那现在就指的，那你投资也不行，消费也不行，现在就指的出口呢。可是现在呢，因为你这一刀韭菜这次割得有点狠了，那这一年呢恨不得整个的贸易顺差要达到 1.2 万亿美元，全世界全都跟你急了啊。这个呢就是不行了。说世界各国领导人正在采取行动，试图为中国的出口踩刹车。这里边提到了马克龙，提到了墨西哥等等啊。说如果出口枯竭，那中国的这些制造商生产商是没有办法在国内找到新的买家的。所以说整个呢他这里边讲11月份的数据显示国内的经济活动普遍疲软。为什么突然一下软了？主要归结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回撤。原来指着什么呢？政府投资啊，政府往里边砸钱啊。现在政府不怎么往里边投资了，那大家全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说到投资呢，这里边还有数啊。说到老百姓消费，这里边央行前两天也出了这么一个数据，这把人震了。说到老百姓贷款，前十个月居民贷款增加533亿，和去年相比，就居民贷款同比暴跌了 85%。 说到单单说11月份新增的居民贷款竟然是负的2131亿，不但不借钱了啊，大家拼命的还还钱。那你说谁还在消费？谁还在买房？谁还在买车？这个是要命的啊！我看呢，有很多媒体都把这个是从这么多年以来的单月居民贷款是负2000多亿，很多人呢一表达，国内都给删了。格隆会他们有这个帖子都给删帖了，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不让说啊。同比减少了4688亿，和去年的11月份相比，情况是很严重的，大伙儿不消费。另外家用电器的销量同比暴跌了 19%， 是2020年初以来的最差表现，那时候正封城呢，还不如那时候。说汽车销量也是创了2022年5月以来的单月最大跌幅，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哇，那这消费是死透了，那现在关键是投资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这是今年产生的新现象。中国经济最大的支柱其实就是政府投资，原来搞铁公鸡啊，造 GDP 啊，习近平现在把这张脸倒是给放下了啊， GDP 由统计局的弟兄们啊做贡献就完了，他们瞎编就行了，真金白银他可不敢往里砸了啊，再去浪费。这两天不是讲话吗，经济工作会议上啊，那这不能那么胡来了，那我也懒得念他那篇东西了， 是给大家训了一番话的啊！我一说搞新三样，你一个落后省份，你跟着搞什么新三样啊？你这不是糟蹋钱吗？他给大家骂了一顿啊！他现在不投资了，从整个下半年开始，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就是负的了，从十月份开始就到了负的两位数啊，十一月份达到了负的17.6%。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达到了萧条级别了，消费那个死样子就那样，现在呢投资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事件。我们一直讲看这个经济体行不行，我们就重点看什么，看外资嘛。外资呢这钱是活钱，哪儿有钱赚哪儿经济繁荣，这帮苍蝇就奔哪儿，他就奔哪儿去。那现在整个的外资现在疯狂的外逃，现在外商使用外资现在已经降到了30多年来的最低点，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外资认为这儿已经没钱可赚了。那现在连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说明整个中国经济的历史性的拐点已经到了。现在如果2026年大伙一块儿群起把中国的出口给干掉的话，那中国经济就不知道它的出路在哪儿。有人说那我们出口毕竟好，出口你也没挣着什么钱，利润也很低，出口好意味着什么？出口好意味着外国人的消费还好，跟你没多大关系啊！你是给大家干活了，但你挣到多少钱？所以说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说法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那在这种背景之下，习近平是有点急了。求是杂志呢在12月15号啊，那个12月16号出版的这个杂志，就是今天吧，要发习近平的一篇重磅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他不再说他那个出口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知道扩大内需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了。那么多的经济学家，那么多啊，包括我在内的自媒体啊，包括呢这么些国家的这些冯德莱恩啊，包括耶伦啊，所有的这些国家领导人都到那儿去跟他讲，你得好好的让你老百姓消费享受你国家经济的成果呀，你得让你的老百姓富足起来啊，你不能真的是对内压榨对外扩张，最后就用你的制造业来割我们的韭菜抽我们的血，这也不可能啊。所以说现在他终于认这个头，终于知道了他给这件事定的义，扩大内需既关系到经济稳定也关系到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他给拉升到了这么一个高度，这不是闹着玩的，一定要把他给干起来啊！他里边说了很多伪光正的话啊，现在也不是，那之前你怎么不干？你说的这么明白，你为什么之前不干？哎，就这么个人了。那他说到底要干什么呢？听着是头头是道啊，咱们快速说，说扩大消费内需嘛，最根本的来了啊，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给大家加点福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增强什么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这什么话啊？愿完善扩大投资，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扩展投资空间等等。但是关键就是他前面说的这几句，促进就业这是毫无疑问的，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而且什么长效机制啊？你说他不懂吗？他真的懂。说到的这四条全对。首先，促进就业，你让大家有收入、有就业，对吧？那这肯定大家就敢消费嘛。那现在关键是年轻人为什么不消费？大量的人在家躺着呢，他消什么费啊？ 所以说呢，都成小老鼠了，都那样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完善社保，你给大家加福利嘛，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这个是对的。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我们说的是什么？原来说的整个的社会财富分配结构，你得给上边那帮人加税，你得给下边那帮人撒点钱，你得给大家减税，你得给大家多发各种福利，对吧？你社会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都是这种情况吗？劫富济贫，因为你的基尼系数太大了，你的财富这个完全的这种差距太大了，这就叫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然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道理谁都懂啊，问题是怎么弄啊，你怎么干呢？他整个的讲话里那就没有了，说漂亮话谁不会说呀？所以说呢，说到这一点啊就没有了。那你比如说咱们细化你怎么解决，他里边说了，说老百姓不敢消费，为什么不敢消费？因为现在整个一个人在中国，他所有的社会风险全由个人来承担，国家的福利系统啊基本就可以算没有了，等于是几乎所有的中长期的风险都压在了家庭和个人身上。医疗是有一定的保障，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费用，大病一场你就彻底返贫，这就彻底完蛋。养老现在有很多钱啊也不够的，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老家伙都存钱？那没辙呀，我得为自己将来留后路啊。说到教育，现在这么激烈的内卷，你不花钱行吗？你不大投入行吗？然后说到就业，中国人失业以后没有任何的社会兜底，没有任何的社会救助，所以说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得防着呀。那孩子怎么办？一旦失业或者自己失业我怎么办？你不未雨绸缪，你不存钱，你不准备好那仨瓜俩枣的，你未来怎么做呀？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社会结构，所有的个人的社会风险全部由个人来承担，社会责任你可一点没少，风险可是你自己来啊，这一点是你没毛病啊。然后说到现在，刚才是不敢不想花，然后下边是不能花也不敢花，因为现在主要说的就是现在的中产现在是最难的，这帮人杠杆最高，负债最高，而且呢他们现在马上进入到下行周期，他们是最明显的，生活质量的下降，工作的各方面的危险，各方面全是由他们来承担。失去保障之后，如果现在风吹草动丢掉了工作，这帮人崩溃的就是他们。所以说现在马云说有2亿中产啊，这是有点夸张了，大概1亿多中产吧。所以说3-2年内啊，这个一下崩塌下来的中产，随着房地产垮掉，大概得有一半的中产跌入到下边的底层。所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那这帮人怎么花？你刚才是你都明白，你也急了，现在你看着整个的经济彻底停滞下来了，你也着急，那路子是对了，那问题是下边怎么分解？因为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涉及到你这个经济帝国主义，你插在了各阶层人民身上抽血的那根管子。你说到你真的，你比如说给大家增加点社保，或者那钱从哪儿来？你不从你的特权阶层上层里边收钱，多交多拿出点税来给下边，那你哪儿来的钱给下边来增加社保啊？让中产阶级扩大，中产阶级你怎么做到啊？所以说呢，扩让工厂增加就业，你拿什么来增加就业啊？所以说说到没辙，老百姓是不想花，不敢花，也不能花，花完了以后，你听了你的忽悠，最后我根本没有未来的保障。我听了你的，我真消费了，我怎么弄啊？所以说这个它是解决不了的。哎，但毕竟呢，这孙子他终于知道着急了，那么多人给他画出的道，这么多年也不听，到现在走投无路了啊！现在整个经济出现了一种大停摆的状态。他也确实现在回到了内需，回到了刺激消费，但如果只停留在刺激的层面，还是不会解决问题的。 中国人不是不爱生活，不是不爱享受，不爱消费，中国人是不相信现在，更不相信未来。中国人是对你、对习近平、对整个中国这几年的未来完全失去了信心，没有这方面的安全感，这是人们消费信心动摇的最根本的原因。啊，这还不是说你多给几个社保，大家就能原谅你的。为什么？你看人家韩国人啊，你看日本，在人家萧条的时候，人家该消费消费，该干嘛干嘛。问题是，人家对国家未来会变好，对整个的社保、对国家的福利各方面，人家是有超级的信心的。所以说现在呢，最让大家不敢去内需的，不敢大家去消费的，主要原因就是习近平你自己，就因为你坐那儿，没人敢消费，就这么简单。来吧，我再刷一下啊，这整个那大哥那捐款获203万了。刚才我说的是199，现在已经超过200万了，203万了。哦，现在完成任务已经完成了67%，2%已经到了啊。这很厉害。另外我有点不是太明白今天的股市到底都发生什么了。我不知道，香港一下掉了将近2个点，日本也掉了1.42个点，然后美国的盘前什么的都在跌。到处全在跌，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来不及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吧。嗯，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快啊 ,Will 说美国有4亿多条枪。美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远远大于被枪击而死的，所以说不是枪杀人，是人杀人。德国、英国没有枪击，有开车撞人的恐怖攻击啊，难道是车杀人？你要把车禁了吗？是人杀人。所以说现在呢，你这么多年极端的这种暴力的恐怖攻击，这个你必须承认，基本都是由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来做的。所以说对这帮人的严防死守、严密的管制啊，甚至严厉的打击，这才是一个政府的主要的目标。还你把一大帮人叫来，咱们就说说枪这事儿，那事儿你怎么不提啊？那是他的选票基础啊。或在澳大利亚现在那帮人已经做大了，他们的人口是很多的啊，他们要打这个怎么样的话，他工党的这块选票就没了，他舍不得呀。大司空说名古屋等地今年的春节活动都停办了，每年都是大使馆领导啊，所谓的华人商会、华人团体来主办，今年都不敢干了。混吧啊，自己把道是越混越窄。必有说西门子的核磁 CT 都成了国产医疗器械。对啊，你找他代工啊，你找他合资啊，最后合资来合资去，你自己把牌子干没了，自己把买卖干没了。这是鲁云是吗？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彩色电视机原来都是日本技术，一旦学会把日本就甩掉了。最经典的就是高铁，原来学的是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现在中国高铁一家独大。所以说欧洲日本要好好的反思一下，当时就那个目光短浅，他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干吗？他怎么不会这么干？现在全傻了。大豆说新能源的太旧换新，意味着该换的该买的与不该买的大家全都买了，那后边的动能从哪儿来呢？又是一桩过度消费的经济惨案。包括刚才说电器一下跌了 19%， 前一阵不也是以旧换新吗？啊，等把那劲儿过了，那该买的都买了，那我不能一电视看2年我就换新的呀。他说新能源车也是如此，房地产也是如此，这种人为干预市场的行为在中国屡见不鲜，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后这跟皮筋儿一样啊，你把它拉起来，嘿，看着还挺长的，一松手又抽抽回去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问题是前一阵他搞的这些刺激措施，习近平自己他真信了，结果现在呢一旦恢复原状，他自己也傻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